许志永呢次被捕前曾经发表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劝退书，呼吁习近平让位比较有能力者来到领导国家。有关当局在有关习近平连任布局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之前起诉曾经遭受到酷刑的许志永等人，备受舆论瞩目。上个星期，人在美国的丁家喜律师的妻子罗星春在推特上面发布了山东临沂市中院对许志永的起诉书图片。他说这些图片是来自国内一位有良知的内部人士，设在海外的中国公民运动网站转发上述起诉书图片的时候指出，许志永丁家喜案在今年8月5号由山东省临沂市人民检察院起诉到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辩护律师被迫签署所谓的保密协议，使到外界一直没办法获知起诉书的具体内容。罗胜春在推特上面质问说，起诉书整个文件并没有加密的字样，为何还要律师签保密协议，不允许律师对外界发布呢？稍早前检方对丁家喜的起诉书亦都要求被保密，遭受到关注相关案件的人士的质疑讽刺。现年48岁的法学博士许志永曾经是北京邮电大学的讲师，亦都是宪政学者，曾经参与推动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三博士公民上书活动，并且在2003年和2006年连续当选两届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2003年创立公民组织，该组织曾经为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人家长提供援助，推动教育平权，要求官员公示财产。2014年1月26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许志永有期徒刑4年。2017年7月15日，许志永刑满出狱，此后继续从事促进宪政法治和公民权利活动。2019年12月厦门聚会之后，许志永被指控是这次公民线下活动的幕后黑手，为了逃避警方追捕而匿居于广州番禺，翌年2月被捕入狱。据设在美国的改变中国网站介绍，2018年和2019年在烟台和厦门举办的两次公民私人聚会的活动期间，来自中国的一些地方的与会者讨论了同时政竞选基层人民代表以及公民维权活动有关的话题，并且评选年度的杰出公民。2018年获得这个称号的公民是709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竹。对于上述的厦门聚会，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曹雅学表示，二十几个来自四面八方的中国人相约来到厦门，他们当中有律师，有从事不同职业的公民，有男有女。12月7号和8号两日，他们在一所私宅聚会讨论时政，探讨年度十大公共事件，探讨中国政治的走向。他们亦都相互交换在各地进行公民权利倡导的活动和经验，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这些是公民的正常活动。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政权将这样的活动视为对政权的威胁，而加以围剿和打压。他指出，这样一个由松散的电报群之中的120名群友参加的线下聚会被当成危害国家安全的非法组织策划的秘密会议，当局为此成立了1213专案组。2019年末至2020年初参与上述厦门聚会或者支持公民运动的丁家喜、戴振亚、张忠顺等多人相继被捕，被称为1226大捉捕，是2015年大范围镇压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709事件以来规模最大的捉捕行动。被捕者有多人被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颠覆国家政权或者寻衅滋事。新近曝光的临沂市检察院对许志永的起诉书说，2012至2013年，许志永和丁家喜等人通过通讯软件在北京、徐州、武汉等城市组织公民聚餐和成犯罪活动，发展新公民运动非法组织成员。起诉书说，2017年许志永刑满释放之后，以推翻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为目的，伙同丁家喜吸纳王光松、张忠顺、戴振亚、常伟平等人为骨干成员，成立以许志永同丁家喜为组织者、领导者的公民运动非法组织，撰写、传播大量煽动性文章、拍摄名为政治家的非法影片， 开展非暴力颜色革命培训，搭建运营中国公民运动网、许志永个人博客等的网站，先后在烟台、厦门召开公民运动非法组织秘密会议，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活动，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一份起诉书所指控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和提到的犯罪事实，受到了一些法律专家和人权活动人士的强烈质询。在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法律学者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表示，许志永和朋友进行所谓公民聚餐和同性犯罪活动，是没有违反任何中国现行的法律，但是在任何正常的国家，这样的活动都不会引起局外人的注意，更加不会导致官方行动。而林仪市中院的起诉书是对许志永的政治迫害和扣陷，亦都是对许志永和丁家喜等公民运动倡导者的褒奖和荣誉勋章。在广州的中国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野道认为，厦门聚会只是一些公民一起吃个饭聊聊天，本来是公民有权进行的正常活动，但是当局成立了专案组，在疫情如此严重之际动用大量资源来到捉捕，是很荒谬的事情。这些亦都证明了他们目前所处的社会，在党国控制社会那种残酷性不容许一丝一毫的公民不同声音不同活动存在。对于起诉书称通过非暴力颜色革命渗透社区把持基层政权的讲法，改变中国网站的创办人曹雅学表示，这种含糊其辞、欲盖弥彰，凸显中共当局格外恐惧公民以独立参选人身份参加基层选举。曹雅学说，竞选人民代表这些是写在选举法里面的，什么叫做渗透社区把持基层政权呢？他亦都不敢写是什么，这个业主委员会是民间的，他亦都不敢写出来，写出来就被人笑了大牙了。业主委员会本来就是选的。9月9号辩护律师在看守所会见了丁家喜，并且拿到了对他的起诉书，由于律师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律师只好向丁家喜家属口述起诉书的内容。据悉，丁家喜说这份起诉书是无中生有、张冠李戴、捕风捉影、借刀杀人。日前曝光的对丁家喜和许志永两份起诉书分别提到的名字的是吴明、华泽和黄光松等一些人士，在获悉起诉书内容之后相继发声斥责临沂检察院无中生有，蓄意扣陷。中国公民运动网站公民创办人华泽在9月13日曾经对丁家喜案起诉书所称的公民运动境外成员一说发表声明，驳斥并且纠正检方就该网站和许志永以及丁家喜之间关系的诸多不实之处。声明又说，中共当局将他和许志永以及丁家喜案生硬拉扯在一起，只不过是想给他们罗织所谓的组织化和与境外勾结的莫须有的罪名。但是遗憾的是，他除了应邀一些中国公民做过非暴力社会运动的研究成果分享之外，并没有参与过他们的任何的活动。华泽在声明之中强调，无论是2018年烟台的所谓秘密会议，亦或是2019年厦门的所谓秘密会议，他都是在1226案发生之后才听说，因此他就算不知道有所谓的新公民运动非法组织或者公民运动非法组织，亦都无从加入，更谈上是骨干成员。被起诉书称为境外组织成员的吴明发表声明指出，公民运动不是一个组织，它是一个倡导大家一起践行公民权利的理念，亦都就谈不上有组织成员。他本人亦都没有参加过任何的境外组织，从来并没有接受过任何组织的资金或者是任务。他本人唯一一次加入组织是在幼年无知的时候加入过中共少先队，建议中共临沂检察院更改起诉书的内容，将境外组织成员吴明改为中共少先队员吴明。知名劳工问题学者、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黄光松教授亦都发声明，对丁家喜的起诉书提出反驳的质疑。声明说，新公民运动在这个之前并没有被任何法院或者国家有权机关定性为非法组织，临沂市检察院的起诉书就以它是非法组织为当然的前提，不知所云的做法，不知所据何法，根据哪一家法院的判决。 王光松在声明之中指出，他和丁许只是2012年的同城犯罪之中见过一两次，不清楚，亦都没有参加过他们发起的那些活动，直到2018年3月才和他们一起商量如何倡导平等养老事宜，怎样就成了新公民运动非法组织的成员呢？有何证据呢？他亦都对起诉书将公民运动这个理念认定为非法组织提出异议，指出将新公民运动改为公民运动，成立公民运动非法组织。对此他不仅对具体过程毫不知情，而且对这个推理和定性过程完全是莫名其妙。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曹雅学对美国之音指出，2014年许志永出庭受审的时候，他提倡的新公民运动并没有被贴非法组织标签，并没有一次说到他是一个非法组织。环保运动是组织吗？女权运动是组织吗？ Me Too 运动是组织吗？武汉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许志永2月4号在逃亡之中发表文章劝退书，劝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让位。劝退书说，政治家董治国理政，足大放小，邓手握桥牌，大事抵定，你身兼十数组长，大事小事一把，足球厕所一窝，文山会海多如牛毛，看一次亦都自顾不下，怎能够高瞻远瞩治国理政呢？财经工作亦都是组长，总理职责在哪里？你擅长经济吗？自己不擅长交给擅长者，这些是经济家基本的素养。政治家决策有现实感，有判断力，知可行不可行，但是你的大手笔如雄安新区、一带一路精准扶贫是不可为却不自知。值得注意的就是对许志永的起诉书之中罗列了他的若干重要文章，譬如人民的国家、公民倡议、竞选2021、美好中国等，就并没有提到劝退书。法律学者陈建刚分析指出，中共当局不想在习近平明年是否连任的问题上面引起更多注意，而刻意回避在起诉书当中提及许志永劝退书这篇文章。陈建刚说，有这种可能，就是刻意回避牵涉到习近平的事，因为劝退书就是直接讲的习近平，而其他那些事这样都是被许志永、丁家喜他们定的是煽动颠覆、秘密会议等等，并没有针对习近平个人。而这份文件就是劝退书，他猜测有这方面的原因，就是中共不想就他的名字或者他个人的原因来到引发舆论的关注。2019年年末至2020年2月，许志永流亡期间，他的女朋友劳工问题研究者李乔楚遭受到北京警方传唤24小时之后公开声援1226公民案。许志永在2020年2月15日晚在广州被警方带走的次日凌晨，李乔楚被北京警察带走之后秘密关押4个月，获释之后他在推特上面发表被囚经历，并且继续声援许志永等被捕人士。2021年2月6日李乔楚被山东临沂警方带走，一个多月之后被正式逮捕。2021年7月10日，美国人道中国和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等多个团体经过评选，将本年度的中国人权律师奖颁给仍然被在狱中的常伟平和丁家喜两位人权律师。2020年1月12日深夜参加厦门聚会的常伟平在西安自己的住处被警察带走。2020年10月常伟平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遇酷刑，目前罪名升级为颠覆国家政权。常伟平律师曾经多次代理法轮功、家庭教会、艾滋病歧视等敏感人权案件。常伟平的妻子陈子娟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感谢国际媒体和人权团体的关注，并且他并不认为常伟平的行为构成颠覆国家政权。他又说，常伟平就是代理了一些访问案件，还做了一些公益的案件，这些他觉得都不存在什么颠覆国家政权，那个就只是动了一些人的利益而已。许志永、丁家喜和常伟平等涉及2013专案的被捕人士在关押审讯期间都曾经遭受到酷刑。陈子娟指出，常伟平在监视居住期间遭受的酷刑包括连续6日 坐老虎凳，身体受到摧残，而且在转移到看守所之后不准他去医院看病，和双补牙齿，伙食差，还限制花钱购买营养品。他说在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阶段，有一次被宝鸡市公安局酷刑了，还有的话就是对他身体就造成了一些伤害，他现时大便便血，还有营养不良，导致他时常口腔溃疡，还有一个要补的牙一直并没有给他补，导致那个跟着要补的那个牙齿对住的一颗牙就是成日长得很长，对生活这样很不方便。针对他便血这件事，他和看守所交涉了好几次，他们都不同意带他去医院看医生，目前他们连电话都不给接。陈子娟说，国保办案人员试图逼常伟平招认所谓的颠覆罪行，并且蓄意将他们屋企在国内正常兑换的$10,000和一些在境外旅游期间并没有花完的港币和外币作为外国势力提供的经费。在一家公立医院工作的陈子娟表示，为了阻止他为常伟平受到迫害的案件去到北京等地方上访，陕西国保对他发出威胁，说要令到他失去工作。9月30日上午，美国之音连续拨打宝鸡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副局长向延宏的手机，都是听到录音提示说该号码暂时没有人接听。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的报道。